大家好，今年刚一开始，世界就不太平，新冠病毒肆虐，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不过好在生活中还是有乐趣，特别是经常有节日可以庆祝。今天就是一个节日，父亲节。首先祝各位父亲节日快乐。十几年以前，当时还是主要靠电话通讯的时代，有一项统计，一年当中哪一天电话的通话率最高啊？是一个节日，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母亲节。大家都会在母亲节那天给家里打电话，跟妈妈聊几句。据我所知，先有母亲节，后有父亲节。但是父亲节不要说跟母亲节比了，就是在所有的节日里，感觉被人的关注度都是比较低的。其实这不是偶然的，整体来说，对家庭子女而言，父亲的确没有母亲更具有奉献精神。美国最近发生了黑人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的事情，现在很多城市都持续发生游行示威。甚至是暴力行为，到处都使用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为什么占美国总人数13%的黑人，在监狱里关押的人数却达到了50%呢？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特别高。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单亲家庭的比例当中，黑人占了66%，而这些黑人单亲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单亲妈妈。单亲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以及缺乏教育。黑人犯罪率高跟这个原因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的统计，单亲家庭中，单亲妈妈差不多是单亲爸爸的4倍，黑人家庭就更高了，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对父亲节这么不重视。但父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圣经当中，神赋予父亲在家庭中极大的权柄，要父亲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哥罗西书3章18到20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在家庭中，母亲要顺服父亲，孩子要听从父母的管教。这样的家庭模式才是神所喜悦、蒙神祝福的。在今天这个重要的节日里，我们就来学习什么是父亲应该做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在地上设立家庭，让父母养育儿女。父亲是一家之主，担当着重要的带领责任。求神让父亲们顺服你话语的教导，也跟你求带领的智慧，按照神的心意建立家庭，成为家人的祝福。也求神纪念父亲们的劳苦，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帮助，不但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抵挡世界的诱惑和魔鬼的攻击。借着父亲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参加崇拜的大部分都是姐妹，弟兄们不多，并且还有单身的弟兄。但是圣经对父亲的教导不仅仅适用于已经做父亲的，对将来要做父亲的也一样有帮助。单身的弟兄从现在起就应该预备自己如何做父亲。姐妹们也需要明白，如何帮助自己的丈夫或者未来的丈夫成为好的父亲，以及如何训练自己的儿子，将来做一个好的父亲。所以，父亲节的信息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爸爸的爱”。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上个月讲拼命爱神，谈到神因为爱的缘故造了我们，他也愿意我们活在爱中，爱人，爱神。爱人首先就要从家里人爱起，然后才能爱邻居，爱别人。一位父亲就要学习像神那样去爱。我不是要给弟兄们施加压力，我是想提醒每一位男士，包括我自己在内，父亲角色的重要性。我们理当受到别人的尊重。我虽然不做人肉身的父亲，但是却做不少人属灵的父亲。不用神的爱去爱人，我们根本没法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的生活。所以父亲的角色不仅仅体现在家里面，对社会也是有影响的。圣经提到教会的领袖，在提摩太前书3:2-5，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教会领袖的选拔也取决于父亲在家里的良好表现。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很多人变成了父亲的时候还不知道如何做父亲，甚至不少父亲自己还是个孩子，还不成熟，不愿意担当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单身妈妈的原因之一。因此，如果希望家庭和睦，教会兴旺，社会和谐，父亲们如何做就非常重要。父亲们必须学习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能担当的人，一个肯背负责任的人。如何学习呢？跟着榜样学。谁是我们的榜样呢？神自己，耶稣基督。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如何爱我们的，我们跟着神学习如何爱自己的孩子。第一点，今天要讲的，父亲通过供应孩子表达爱。第一，父亲通过供应孩子表达爱。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里，神都充足地供应给他的子民所需所求。尼希米记9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他的子民，带领他离开吾尔进入了哈兰。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哈兰，迁移到了人地两生的迦南地。神不但在财务上丰富地供给他，叫他比当地人还富有，并且启示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为他的子民，他们出生在迦南地，也蒙神的供应，娶妻生子， 生活富足。神也拣选了雅各的12个儿子做他的子民，啊，他们在迦南地长大、成家、增丁添口、枝繁叶茂。后来为了躲避饥荒，迁移到了埃及，神继续大大的供应他们，他们在埃及大大兴旺。430年以后，因为埃及人对他们的奴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奉神的旨意重回迦南地。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白天阳光刺眼，晚上漆黑寒冷，神的供应一点也不短缺。白天用云柱给他们遮阳，并且引导他们前面的路；晚上用火柱为他们供暖，并且照明当走的路。旷野里走路又饿又渴，神又给他们从天上降下玛拿作为粮食充饥。从岩石里使泉水流出来，给他们解渴。最终，约书亚带领着这群神的子民进入了迦南地。神继续帮助他们打仗得胜，占领了迦南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神丰丰富富的供应他的子民，这是神爱的表现。新约里，主耶稣也一样不少的供应给他的门徒。主出外宣教的时候，常常遇上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求他医病赶鬼，听他讲道。到了吃饭的时候，主就要提供饮食。圣经里记载，一次主用5饼2鱼喂饱了包括5000成年男人在内的大量群众；还有一次主用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包括4000成年男子在内的大批人。主不但供应吃的喝的，需要钱的时候也照给不误。有一次，犹太税务人员来找彼得，收取彼得和耶稣的圣殿人头税，每人每年需要交半块钱。彼得没有钱，就来找耶稣。耶稣说：“你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彼得照做了，钱的问题解决了。生病了好不了，主也给治病。有一次，耶稣到彼得家里，看见彼得的岳母生了热病躺着，就摸了他的手一下，把他的病给治好了。那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呢？主继续供应。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21章4到11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有吃的？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彼得，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神不会让我们有揭不开锅、付不起房钱的时候。这种事情，我信主以后从来没遇过。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看神爱他的子民，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供应。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我们怎么会敬拜他呢？父亲对儿女也一样，不尽职尽责地提供家庭的生活需要，怎么可能获得孩子的信任和尊重呢？为什么大家重视母亲节？因为母亲比父亲在对孩子的爱上付出的更多。单亲妈妈的人数远远高过单亲爸爸，就是证据。 父亲的供应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还表现在属灵方面。作为一家之主，父亲理当认真地扮演好灵性带领人的角色，而神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表率。刚才尼希米记，我们读在9章的13到15节，说你也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不但照看以色列人的吃喝冷暖走路，也提供诫命规条，帮助他们理解神的心意，希望他们行在真理之中，过蒙祝福的生活。这是天上赐下的灵粮。主耶稣用饼和鱼喂饱人之前，都要望天祝福。那不仅是寻求物质的粮，也是寻求天上的灵粮。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还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孩子属灵生命的供应比物质的供应更重要。而这首先是神交托给父亲的责任。在旧约《申命记》6章1到9节，神对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做父亲的，如果孩子还没信主，就应该把真理告诉他们。帮助他们早日的归信基督，得到属神的生命。好多人都觉得传福音、培养人灵性成长仅仅是牧师的责任，是教会才应该做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传福音门徒培训当然是教会的工作，但教会是由基督徒个体组成的，教会里的基督徒都传福音，带领别人成长，教会才能正常的行使功能。有时候，即使教会训练父母教育孩子，父母也不尽心配合。昨天上午，我们儿童圣经学校在做手工的时候，有些孩子说：“我没有订书机。”有的说：“我没有线。”我们的老师在设计手工的时候特别注意使用家庭的日常用品，并且我们提前2天就把需要的手工材料都告诉家长了。但是，一些家长仍然不上心。觉得我给孩子安个摄像头，他们进教室自己跟你们学就行了，然后就没有什么事儿了。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家长至少应该给孩子提供基本的需要。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才是最重要的属灵导师。正常情况下，一家人只有1周1次参加教会的主日活动，父母参加成人的主日崇拜、主日学。孩子参加儿童主日学，主日以后，另外6天时间都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在家里度过的，所以父母对孩子灵命的供应是责无旁贷的。基督徒的家庭就像一个小教会，教会做的事儿， 家庭也应该做。在教会里，牧师讲道，教师教导；在家庭里，父母也应该给孩子提供灵粮。而作为一家之主，父亲无疑应该是属灵的带领人。但是如果家里太太、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做父亲自己先追求，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加服事。当我们自己的灵命强健，才有能力带领家人。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姐妹信主了，但是她的先生还没信主呢。那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姐妹先要自己追求，自己的灵命强健起来，然后能够帮助家里的人灵命成长，能够为先生祷告，带领先生来到教会，跟神更亲近，先生早日的信主，然后慢慢的让先生做带领的工作。家人之间的关系最亲密了，每天在一起，相互的影响最大。父亲的责任心担当、属灵生命的彰显，最能改变母亲和孩子的思想。不仅仅是父亲了，那么当神让你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一个信徒的时候，你也就是这个家庭的属灵带领人，你也就要学习来担当，来彰显自己的品格，带领家里还不信的信主。这肯定是不容易的。有一位姐妹的父亲。在中国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过渡，经历了多次的运动，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后来，这位姐妹给她父亲传福音，把她父亲信主了。她信主以后，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在家里每天都祷告，还大声地读圣经。有一次吃饭前，她又一次低头默默祷告，她的儿子们都笑话她。他抬起头对儿子们说：“你们这些中国人，竟然连我们主耶稣都不认识。”还有一次，他读经读到半道，抬头对看着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奇怪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吗？其实我一辈子都受骗了，现在才找到了真理。”老爷子95岁的时候，平静地回了天家。他离世后没多久，他的那些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的信主。所以，一位真正爱孩子的父亲就应该供应给孩子，不仅仅是供应物质的需要，也要供应灵性的需要，让他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父亲通过陪伴孩子表达爱。父亲通过陪伴孩子表达爱。几年前，美国有一项调查。30%的自杀者来自父亲缺失的家庭，80%的报复性强奸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70%的州管教所中的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另一个统计的数据是，每天晚上有39.6%的孩子是在没有他们父亲的陪伴下独自上床睡觉的。不仅仅美国的孩子才有父爱缺失的问题，其实中国的严重程度一点也不小。一些专家采访过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听听这些孩子是怎么说的。手机才是爸爸的孩子，爸爸太忙了，他说要给我赚钱，供我将来到国外读书。爸爸说等我高中毕业考到北京就可以一直陪我了。父亲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说到底是爱自己过于爱孩子。如果父亲想让孩子感到爱，就要花时间陪孩子。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一直非常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就说，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后来神特意为以色列人设立了各种安息日。有诫命安息日，每周第七天必须守安息，不能做工；还有节期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不同的节期有不同的安息的时间。那么，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神为什么要强制性的要他的选民守安息日呢？首先，神希望他的子民放松休息。 其次，更重要的，神希望他的子民纪念他的创造和拯救。说白了，神借着安息日陪伴我们，因为我们忙于世上的事，忽略了跟神的关系，神才不得不这么规定，让我们特意抽出时间来让他陪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对神更了解，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融洽。我们跟神的情况和地上父亲跟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像父亲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的门徒。马可福音3章14节，主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里，传道，跟这些门徒们同吃同住，陪伴他们，训练他们成长，在每天的生活中随时供应他们。随时教导他们，他在带着他们参加婚宴，在海上一起面对风浪，在山上经历登山变相，教导他们八福，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为他们洗脚，甚至在自己马上要被捕的时候，也在克西玛尼园里守护着他们，为他们祷告。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生活了40天，照样。陪了他们40天的时间，神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他也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主耶稣通过对门徒的陪伴，让他们感受到了神的大爱，让他们不断的对主有了解，并且也学习到了如何陪伴自己属灵的孩子。对我们来说，做父亲的也应该通过陪伴表达爱，并让这种爱。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圣经中有2个跟神关系特别亲密的人，陪伴他们孩子走属天的道路。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有了儿子以撒，这是神告诉他将来要继承他产业的儿子。亚伯拉罕爱以撒爱得不得了。但是有一天，神突然跟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当做祭物献给我。”于是亚伯拉罕带着以撒，骑着驴，驮着柴火，往神告诉他的那座山去了。走了3天，才走到山脚下。亚伯拉罕叫以撒背上柴火，自己手里拿着火石和刀，一起爬山。以撒问：“爸爸，献祭的羊在哪里呀？”亚伯拉罕说：“孩子，神会自己预备的。”到了山上，亚伯拉罕在神指定的地方筑好了坛，摆好了柴，然后把以撒绑了起来，放在柴上，举刀要杀以撒。这个时候，天使在天上阻止了他，说：“神现在知道你真的敬畏他，你不要杀你的儿子了。”然后给他提供了一只羊作为祭物，接着告诉他，因为你顺服神，所以神要大大祝福你，叫你的后代像海沙那样多。然后亚伯拉罕带以撒回了家。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巨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相信，即使自己杀了以撒，神也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无辜的以撒是不是受害者呢？至少他看起来像一个被随意玩耍的木偶一样。其实事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家还记得以撒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以撒名字的意思是喜笑。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萨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以撒跟他爸爸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雅各比起来，性情更加温和。他一生都过得比较安稳，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迦南地，并且在以色列人的列祖当中，他是最长寿的。他爸爸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他哥哥以实玛利活了137岁，他的儿子雅各活了147岁。 而以撒自己活了180岁，比亚伯拉罕还年高了5岁。一些学者认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20-30岁了，他完全可以反抗亚伯拉罕，但是他很顺从，他的顺服一点也不比亚伯拉罕差。还有的学者认为，以撒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基督的预表，比如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靠着恩典而不是行为承受父亲一切的产业，他甘愿牺牲顺服至死。另有学者认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那里，就是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圣经中对以撒的描写笔墨不多，但神每一次对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都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撒绝对是因信称义的榜样。那么为什么以撒这么被神看重，这么蒙祝福呢？绝对离不开他爸爸亚伯拉罕的陪伴。正是在亚伯拉罕的陪伴之下，在亚伯拉罕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以撒才练就了顺服的信心。诗篇128篇1-3节告诉我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遵行神旨意的父亲会给他孩子带来祝福，全家都蒙福。除了亚伯拉罕，圣经中另一位与神关系亲密并且陪伴他的孩子走属天道路的人是使徒保罗。圣经中没有提到保罗肉身的孩子，却提到了好几位他属灵的儿子，比如提摩太、提多。最令人感动的是保罗和他属灵儿子阿尼西姆的故事。新约圣经腓利门书其实谈的就是阿尼西姆的故事。阿尼西姆本来是一个奴隶，侍奉他的主人腓利门，可能偷了腓利门的财物逃跑了，后来遇见保罗，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按照罗马法律，阿尼西姆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奇妙的是，保罗也是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属灵的父亲，而腓利门是一间教会的带领人。于是保罗就给腓利门写了一封信，请他原谅阿尼西姆。保罗当时被关在监狱里，他请同工推基古带着这封信，陪着阿尼西姆一起去见腓利门。一些学者相信，事情圆满解决了，并且阿尼西姆获得了自由，还回到了保罗身边服侍他。后来阿尼西姆在以弗所教会担任监督，他有美好的灵性，神借着他祝福了很多人。父亲不仅应该自己追求灵性的长进，也应该陪伴扶持孩子，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过容神一人的生活。父亲的陪伴需要跟子女建立内在的深入的属灵关系，彼此祷告是一个重要的交流方式。当我们了解孩子的需要时，可以面对面的跟孩子一起来祷告，如果他们还不信主，也可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当面为他们祷告。神能够通过祷告转变人心。我知道有一位父亲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他女儿啊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平时在家里他说普通话，他女儿讲英文。他去中文教会，想带着女儿去教会的英文堂，但他女儿拒绝。他跟女儿传福音一直没什么果效，后来他练习用英语跟孩子一起祷告，慢慢的他女儿的心被他的爱感化了，也接受了基督。爱能改变人心，父亲对孩子的陪伴本身就是爱的表达，通过陪伴，父亲能够改变孩子的生命。 这是第二点。那么今天要学习的第三点是，父亲通过管教孩子表达爱。父亲通过管教孩子表达爱。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犯罪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顺服真理，反而常常偏行己意，因此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挫折、痛苦和悲伤。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希望我们明白真理，归回正路，过蒙神祝福的生活。刚才读经的时候读的《申命记》第八章啊，神在里面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你要感谢我，你要倚靠我，因为你的美好生活都是我赐给你的，你不要忘恩负义。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你只有按照我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才会蒙祝福，世界才会和谐太平。神爱我们，所以神管教我们，免得我们犯错害了自己。主耶稣也管教他的门徒，主被卖的那夜，卖之前，他就告诉门徒们，他要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听了，急忙拉住他说，主啊，千万不要这样，这些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身后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通过责备彼得，告诉门徒，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面对属灵的征战，魔鬼的攻击。不要想逃避苦难，不要想不付代价就有收获。别人觉得好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只有跟从我才会得到真正好的东西。神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生命。同样，耶稣知道加略人犹大会出卖他，他借着各种机会不断提醒犹大，希望他悔改，停止犯罪。耶稣甚至在最后的晚餐时，公开对门徒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要卖我了，他有祸了，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启示录3章19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主耶稣说的话。神关心我们的生命，神希望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之上。神希望我们活在光明中，活在祝福中。神希望我们更加像他，这是为父的心肠。父亲对孩子也应该像神一样实施管教。 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神重用的仆人，著名的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他的第五代后人戴季宗牧师，曾经是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部的主任，现在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小的时候讨厌基督教，打定主意，等到自己18岁，就跟爸爸妈妈的信仰说再见，投奔自由了。但是他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呢，经常捣乱。到了唱诗的时候，别人唱他不唱，并且还哗啦哗啦地翻诗歌本，故意弄出很大声，还装作不故意把诗歌本掉在地上，影响聚会。他父亲戴绍征牧师和他妈妈赖恩师母看到这种情况，就商量要管教他。他们先跟戴季宗说好，不许聚会的时候影响别人，并且允许他在聚会的时候犯2次错误，但是如果犯了第3次，就要管教他。因为戴绍征牧师非常忙，所以戴季宗常常是由赖恩师母带着。不过赖恩师母跟自己先生的观点一致，一定要对孩子管教。有一天，赖恩师母又带着戴季宗参加聚会。戴季宗故伎重演，把诗歌本掉到地上2次了。赖恩师母不动声色，继续唱诗。于是戴季宗第3次又把诗歌本掉到地上了。赖恩师母马上把手中的诗歌本放下，拉着戴季宗到后边去，噼里啪啦打了他一顿。戴季宗大哭，聚会的人都听到了。等到戴季宗哭完了，赖恩师母又把他带回去继续聚会。那以后，戴季宗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并且那一次的管教成了他信仰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省察自己，认真考虑将来的人生道路。最终，他也走上了全职服侍神的道路，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当然了，管教孩子非常具有挑战性，不容易，需要神不断，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也需要跟神不断的祷告。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孩子之前，自己先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做。有一位叫李道宏的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聚会以后，一位姐妹来找他寻求帮助。她说：“牧师，我儿子对我态度很不好，我应该如何处罚他呢？”李牧师就问：“你儿子多大了？”姐妹说：“刚上小学，我每次送他上学呀，他只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他说我笨，受教育少，丢他的脸，不让他的同学看到我。”李牧师又问：“你先生在家里对你态度怎么样呢？”姐妹说：“他比我教育程度高，比我能干多了。他常常骂我不求上进，他发脾气的时候说我把他的脸都丢尽了。”原来这位姐妹的儿子看到爸爸辱骂妈妈，耳闻目染，也学会了看不起自己的母亲。而这位姐妹的先生在教会里是大家公认的爱主的弟兄。父亲教育孩子不但要言传，还要身教。孩子是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的，每天跟父母在一起，我们做了什么，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习。所以看见孩子大致就知道父母是什么样。孩子年纪小，但是却具有很强的分辨力，他们知道父母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跟他说要读经祷告，但你自己不花时间读经祷告，不追求跟神的关系，他怎么可能读经祷告呢？你教育他要有爱心，你自己都自私贪婪，他能有多大爱心呢？你跟他说要爱神，你自己那么在乎名利，他怎么可能爱神呢？你跟他说要依靠神的帮助，你自己都常常借着个人奋斗解决问题，他怎么可能依靠神呢？父亲对孩子的管教是否起作用，取决于父亲自己的生命状况。我们需要经常问自己，孩子能从我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吗？孩子能从我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吗？他会认同我的信仰和服侍吗？父亲应该带领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基督化的家庭基本模式就是在一个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尊基督为主，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基督的样式，共同侍奉神、荣耀神。一位真正爱孩子的父亲是愿意追求活在真理当中，并用真理管教孩子的人。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人吗？箴言三章一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这是父亲们对孩子的期望，也是天父对我们的期望。愿我们的心意都得满足。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在今天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里，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将所有的感谢称颂都献给你。感谢神对我们的供应，感谢神对我们的陪伴，感谢神对我们的管教。现今世代邪恶，魔鬼使用各种伎俩妄图引诱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恋慕世界，远离真道。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守望。求主让我们像基督耶稣一样为孩子们祷告，愿他们顺服神的教导，行在光明之中，也愿父亲们都效法基督，活出主的荣美，吸引孩子们跟从神，将属天的恩典和祝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